毛泽东饮啖水，又继续议论于连啦。你话于连一啲都唔值得同情啊？不过我仲系多少有啲同情佢。你睇佢几可怜，想讲嘅说话吞吞吐吐唔敢讲晒出嚟，想做嘅事躲躲闪闪唔敢做出嚟，咁仲唔可怜啊？你话佢不安于职守，呢点咁你系讲得啱嘅。但系嗰啲系咩嘢职守呢？职守同感情系另外一回事噃。人系有理智嘅动物，不过更紧要嘅系有感情嘅动物。感情一嚟啦，乜嘢都挡唔住。所以为咗感情影响咗佢嘅职守，我睇亦唔怪得咁多嘅。你话系唔系呢？
小孟话：不过亦唔能够将感情用事格。
感情嘅力量有时系不可战胜嘅。
你话于连想入非非，孟子曰：哦，呢句说话系嗰个真嘅孟夫子讲噶吓。
心之官则私啊，头脑呢样嘢天生落嚟就系要想嘢嘅。你要佢唔想嘢，除非佢系个傻仔啦。所以佢要想，仲系要想得厉害。佢系知识分子啊嘛，头脑好好使嘅。
你话佢非非，佢话佢是是，孰是孰非，好难讲嘅。你仲话于连破坏咗人哋嘅家庭，仲系个幸福家庭添。无耻好大啊！真嘅幸福家庭系破坏唔到嘅，破坏咗啦，可见唔幸福。嗰个家庭系有压迫嘅，当然就有反抗。呢啲叫做作用力。我睇于连系个帮助夫人进行反抗嘅解放者。
主子讲到呢度，似乎仲好有兴致，睇唔到一啲疲劳嘅神色。睇嚟佢对家庭婚姻幸福系思考过好多次嘅。虽然佢并冇写过呢方面嘅文章，做过呢种题目嘅报告，
当然。或者冇俾佢适当嘅机会嚟阐述自己呢方面嘅观点，发表自己嘅意见。呢次同小孟谈到呢方面问题嘅时候，佢显然好有兴致，简直好似打开咗闸门嘅水一样，嘘声咁冲出嚟。佢按捺唔住自己嘅激动，又讲起嚟啦。你唔了解嗰阵时。就是十九世纪西方的家庭，你尤其是不了解那些家庭里面的残忍和虚伪。国外有一种舞会，参加的人都戴着假面具跳舞。我看他们不单止在舞会上跳，在屋企、在社会都还是戴着假面具跳。由于大家都跳落，久而久之习惯成自然啦。睇嘅习惯，跳嘅自然，边个都见怪不怪啦。就好似人嘅眼睛，从科学嘅观点上睇，那个图像应该系倒转嘅。不过点解大家都觉得系正嘅呢？咁亦系习惯成自然啫嘛。大家都是这样看，都是这样觉得，所以反的就变成正的，正的呢又变成反的，错的往往变成是对的，对的呢又变成是错的了。人时时说旁观者清，当局者迷， 呢句说话唔能够绝对咁睇，有时会系旁观者迷，当局者清嘅噃，因为佢深受其害嘛。有一次有人同我讲，《红楼梦》里边嘅贾宝玉真系有福都唔会享，大观园里边咁多丫头小姐，边个都唔错。点解非要林妹妹不可呢？佢亦系旁观者迷啊，所以唔好以为旁观者就一定清，要睇你点样观。我睇呢就要慢慢观，多观几个方面。如果唔系观得唔啱，不但会迷啊，有时仲要执迷不悟。咁样嘅人真系唔少噶。至于家庭，我睇东西方加埋一齐，真正幸福嘅就唔多，大多数系求求其其咁过嘅啫。因为呢啲家庭本来就系求求其其咁样夹起上嚟嘅，真正独立自主选择同建立家庭嘅有几多呢？我睇唔多啦。咩父母、兄弟、亲戚、朋友，边个唔想讲几句说话？呢几句说话唔系随便讲噶，唔系仅供参考噶。唔听你试下啦。建立家庭嘅时候都将将就就啦。过起嚟就难免系求求其其啦，表面上系平平静静，或者系热热闹闹，里边嘅事啊，边个讲得清啊？越大嘅家庭，矛盾就越多，派系越多，对外就越需要掩盖，越要装门面。你睇《红楼梦》里面写的是几个家庭，主要是一个家庭。红与黑亦是写了一个家庭，不过都是有代表性的。通过家庭反映社会，家庭是社会的缩影。所以我说过，不看《红楼梦》就不了解中国的封建社会。书里面那些人都代表了一定的阶级，要这样来看他们的矛盾冲突、矛盾纠葛、矛盾的产生和发展。小孟完全被主席的这种漫谈式的学术探讨吸引住了，但是他又不甘心自己的观点被他完全否定，于是他又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那于连将人哋嘅家庭搞到四分五裂，仲系唔好嘅啩？主席听咗，竟然间哈哈大笑起嚟。佢一边笑一边讲佢嗰句讲过唔止一次嘅说话：不破不立嘛。小孟又反驳佢话：于连到处转型，一心向上爬，简直系不择手段，都唔似个男子汉，唔似个堂堂正正嘅人嘅。主席听咗，收起咗笑容，亦都严肃起嚟啦。呢啲系佢探索问题嘅时候经常出现嘅一种神情。主席话：照你嘅睇法，男子汉、堂堂正正嘅人就唔应该向上爬，而应该向下爬咯噃。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关键是不要爬，爬是动物的一种动作，狗就爬，马骝就爬，人可以行可以跑，但是有时亦要手脚并用地爬一下，好像上山也叫做爬山嘛，但是人只能够偶然爬一下，不能够一世都在爬的。偶然爬一下，大家都承认你是人。如果一生一世都在爬，为了个人的名誉、 地位不停咁爬，大家就要怀疑你系唔系人咯。当然，对于连仲要分析一下，佢面前冇路行，都系悬崖峭壁。佢要嘅嘢有喺悬崖上边嘅，睇得见，屙唔到。佢又唔能够走，唔能够跑，所以只有爬，搏命咁爬，直至喺悬崖上面跌落嚟，粉身碎骨。讲到呢度，主席停咗一下，突然向小孟提咗个问题：如果于连系个有钱有势嘅人，而夫人系个穷人屋企嘅女仔，你话结果会点样呢？小孟冇想到主席会向佢提问题，尤其是系冇想到会提出咁样嘅问题。佢眼定定咗好耐，先至回答话：咁咪冇问题啦，于连就娶咗呢个女仔咪得咯。主席话：换个位置就好办得多啦，有钱有势就可以得到一切。关键是德瑞拿夫人没有实实在在的钱和势。于连虽然失败了，但是他的雄心勃勃是值得赞扬的。讲到底还是阶级的压迫，阶级的较量。最后这一句既似是慨叹，又似是在这里总结。看来主席是惯于用他那个阶级斗争的观点去包容一切，解释一切的。这些是他的深刻啊，亦或是他的局限呢？但是不理怎么说都好，这个是他的习惯，一生如此，不过越到晚年呢就越见鲜明而已。毛泽东毕竟是个阶级论者，但是毛泽东和小孟之间，这是关于《红楼梦》与红与黑的谈话，谈得几咁自然、通俗、超脱、深刻。毛泽东从微观上去分析探讨问题的时候，他又往往突破了自己的阶级斗争的学说，他更多地从人性论出发，从超阶级、超时代、超国界、超民族的人性出发，用人道主义的观点去剖析人物。这个时候的毛泽东似乎不是个严肃的政治家，而是个有丰富知识的文学家。他用自己特有的感受和经历，分析问题的角度和侧面，去看待文学作品里面的形象。这个时候的毛泽东绝不是旧道德、旧伦理的捍卫者，而是一个寻求新道德、新伦理的开拓者。他对于连、对德瑞拿夫人、对贾宝玉、对王熙凤，充满着几咁深厚的人情味。他赞赏于连的胆大包天，他同情德瑞拿夫人的压抑柔弱，他理解贾宝玉的叛逆性格，他赏识王熙凤的心狠手毒。在他突破了阶级论的观点的时候，他的思想里面更有闪闪发光的东西，显出了对正义、善良、纯情和生命的爱和珍惜，对邪恶、专制、反人道的仇恨和蔑视。但是毛泽东毕竟是个阶级论的倡导者，他从宏观上看问题的时候，又习惯地自然地将自己的思想、自己的观点、自己的论述放入他阶级斗争的模式里面，用阶级斗争的框架将自己束缚起来。关于红学的那次谈话，被小孟的印象是如此强烈，在多少年之后还是这么清晰。那个难忘的初夏，那些与众不同的议论，那个永远逝去了的老人。 毛泽东的客人不多，可能是因为他的特殊地位。中央政治局的常委、委员们以及其他的领导同志很少或者根本不来毛泽东这里作客的。谈工作、请示报告多数不会是面谈，而是用文件、书信、电话的方式进行。只有周总理是例外，有时找毛泽东面谈工作，不过亦是次数甚少。毛泽东屋企里面的人、子女、亲属来探望他的机会亦是不多的。因此毛泽东的客厅里面经常是宁静的。他那间宽敞的客厅四季都是窗帘垂地，紫红色的天鹅绒窗帘极少拉开，还是拉到密密实实。外面的风霜雨雪、春花秋月似乎和这处毫无关系。厚厚的紫红色的纯毛地毯永远是一尘不染，整间客厅是一种暖暖的色调，灯光柔和，空气温和，使人感到舒适优雅。毛泽东在卧室的床上睡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就来到客厅处坐下。这间客厅和他的卧室是连在一起的，经过一条十几米的通道就可以来到这处。他晚年接见外宾，召开政治局的会议亦多数在这里进行。毛泽东的客厅有时是空荡无人，有时只有工作人员陪主席在这里坐下。主席读书、看大参考、看电影、录像、听京剧、昆曲，亦有时在这里进行的。在这个宽大的客厅里面，有时亦可以听到一些议论、谈笑。这些多数是毛泽东和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以及他很少的客人之间发生的。这一天讲起了没多久之前看过一部影片《宫廷秘史》，这部是反映拿破仑生活的故事片。在毛泽东的客厅里面有一个很高级的进口的电影屏幕，平时是用紫红色的天鹅绒布挡住，放电影的时候就拉开。毛泽东经常和工作人员在这里看电影，一般看完电影之后他们往往要议论一番，当然气氛是相当活跃的，各抒己见毫无顾虑。几个工作人员由于和毛泽东经常接触，生活在一起，所以多数都没什么拘束了。小孟说，拿破仑的情人啊真是漂亮啊。小张就说了，当然啦，拿破仑的情人不通丑八怪咩？毛泽东说，边个都不会喜欢丑的，成面豆皮你喜欢啊？小孟好像忽然间想起了些东西，眼珠一转对主席说，世史我看过一本画册，里面有几张裸体女人画，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要画这些东西。小鱼说，外国电影里面也时时有些裸体镜头的，那些小孩看了影响太坏了。小周说，听说空军大院里面放一部外国电影，是的，是反映拿破仑妹妹的，里面有女人冲凉的镜头，放映的时候到了这个场面，放映员就拿一张纸挡住镜头，真是啊，一是就不要放，又要放又怕。